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在新约路加福音第六章43-49节。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大家好，感谢主的保守啊，让我们呢心里没有平安啊，也感谢主保守我们的安全啊。这两天我祷告的时候啊，我常常用主导文祷告，祷告说主，求主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那我祷告完呢，就跟主说，我说求主也救我们不要遇见感染，救我们脱离病毒啊。所以啊，我们呢，其实可以在这些里面学很多的功课啊。我想一方面确实有这些病毒污染的时候，提醒我们注意卫生啊，注意健康啊，注意这个保守自己的身体啊。那同时呢，其实呢也要提醒我们信主的人啊，也是要留意啊，不要这个遇见罪恶的污染啊，不要遇见罪恶的污染，也要保持心灵心灵的卫生啊，心灵的健康。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无论我们自己怎么努力，我们还是要依靠上帝的保守，而且我们知道神会保守我们啊，所以我们的平安是从神来的啊，而且呢，这种时候我们特别知道，我们真的是属于他的子民啊，是在他的恩典里面的啊。好，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的平安，主啊，在这个危险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保守你的儿女，保守你的子民，主啊，我们知道你不但保守我们身体健康和平安，你也更保守我们心灵的里面有健康和平安。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在试炼中间来抬头仰望你的时候，知道你在全地做主，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父，让我们能够投靠你。主啊，我们以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也求你保守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完全的敞开，接受你的邀请来到你的面前来得安息，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得到亮光，得到力量。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些年来这个在职场上面呢很流行要做年度评估的时候呢，要先做自我评估这个做自我评估有好有坏对于主管来说有好有坏，因为呢，有的人他的自我评估跟主管的自我评估差得很远，那这个评估的时候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那如果一致的话当然是很好但是呢我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种调查研究就是说这个 自我评估跟主管的自我评估是不是一致啊？有时候我想哦，假如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叫我们做一个自我评估的话，会怎么样？如果神问我们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会有什么感受啊？你是会很快的回答说，我是一个好人，我这个人又善良又正直又有爱心啊，就像我信主以前一样啊，我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人。还是其实呢，我不太想接受这个邀请，我不太愿意做这件事情，心里面觉得有一种莫名的不自在。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做了自我评估，如果对照我们实际的言行，特别是上帝揭开我们实际的言行的时候，会不会相符呢？耶稣讲过一个属灵的自我评估的故事啊，在路加福音18:10-14啊，他讲两个人到圣殿里去祷告。其实呢，在圣经的传统里面，祷告呢常常是一个接受评估的机会啊，因为你到神的面前，听神的话，有神的灵光照，那你自己怎么样呢？是不是啊？耶稣讲这两个人啊。一个人呢是一个模范基督徒，在人眼里看来很好很敬虔啊，那他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他就跟神说很敬虔啊，说神啊，我感谢你啊，为什么感谢你呢？因为呢你供应我，那么我也献上十分之一啊，我遵照你的教导，你保守我啊，我不像旁边那个人他敲诈勒索啊，因为他旁边站了一个谁呢？他旁边站了一个替这个罗马人啊收税的税吏啊，这个税吏确实敲诈勒索啊，他就在上帝的面前自言自语啊，他特别感恩啊，这个非常的敬虔，他说我不像别的人呢那样啊，不义奸淫啊，也不像这个税吏，而且呢，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我都捐上十分之一。这个评估合不合事实啊？很合事实啊，他讲的是实在，没有说谎，哎呀，都是说的是真的啊。那旁边那个人呢？他还胆子蛮大的，老实说啊，因为呢，像他这样的人一般呢不太会进圣殿的，他居然进圣殿，可能他心里面需要很大啊，所以呢他进了圣殿，但是呢他要祷告啊，他祷告怎么说呢？他祷告说他不敢说什么，而且呢他离得远远的，他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一般来说啊，我们当然应该称许那个敬虔的人，因为他确实很好啊，这个不像别人那样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那个税吏啊，我一个礼拜还禁食2次啊，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做得非常好啊。但是很奇怪啊，非常奇怪，耶稣说啊，耶稣的结论，耶稣给这两个人打分啊，他说这个人回家去啊，他说那个捶胸顿足的，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确实行为很不好啊。他说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个人，比那个做得很好的人倒算为义了。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啊，为什么说耶稣说啊，那个税吏回家去倒比那个法利赛人更算为义呢？我仔细认真思想这个事情啊，我看到几个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税吏的自我评估比法利赛人的自我评估更合乎真相。为什么呢？虽然这个法利赛人说的是事实，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啊？他说的只是一部分的事实，是不是啊？他说的只是一部分的事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讲事实啊，但是事实并不等于真理。为什么事实不等于真理呢？因为事实讲的只是一部分的事实， 而且特别是假如你是一个好人的话，像法利赛人这样敬虔的话，那个看得见的，别人看得见的，你自己看得见的都是你的好处，是不是啊？那这个好处当然是好，但是好处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好处会遮掩你看到你不那么好看的那一方面，他的好行为让他看不见他内心的真相。其实呢，他的内心的里面骄傲自义，也可能贪心，也可能动一念，是不是啊？但是呢，他的好会拦阻他，遮掩他看到自己内心的真相。这个税吏呢，不好当然是不好，但是不好有一个什么好处啊？至少你诚实的时候，你就看见你确实不好，是不是啊？你的不好的行为，你愿意承认和面对的时候，映照你看到你内心的贪婪，看到你内心的强横啊，这个不好的人，他如果愿意面对自己的时候啊，他的不好的行为让他看到他的实情啊。那么一个自义的人，一个自义的人，他不会觉得他需要神的赦免，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需要神的赦免，因此呢，他也得不到神的赦免。结果呢，就是他远离神的恩典啊，他其实是远离神的恩典的。那这一个不好的人，假如他因此看到他内在的不好，他实在是不好的时候，他向神认罪，他会求赦免，求赦免的时候就会得到赦免，就会进到恩典里面，活到恩典里面啊。那么还有呢，一个人如果承认自己的罪，得到神的赦免的时候，会被神的爱改变啊。有的时候不信了，我常常听到一个笑话啊，我信主之后，我告诉人我是基督徒啊，那很多我的朋友啊、同事啊、同学啊，他们都认识一些基督徒啊，认识一些天主教徒啊，他们特别嘲笑天主教徒。他说：“哎，我有个同事，他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每年都要去告解一次啊。那告解呢，啊，就要承认自己的罪啊。他就会讲啊，哎呀，我这个开车不好，发了拿了高票啊，就是讲承认他自己各种的问题啊。啊，告解完了，说得到赦免了，然后改没改呢？说好像没改，还一样。也许啊，也许是真的，但是呢，至少有一样改了。”你知道是什么吗？至少这个人他会比较谦卑一点，是不是？一个人他如果承认看到自己不好的时候，他至少会比较谦卑一点，然后呢，他同时呢，他看到犯同样过错的人呢，他会不会那么理直气壮？他不会那么理直气壮。所以呢，啊，就算是他的行为没有太多改变，很多时候其实会改变的啊，但是呢，从根本上是蛮难改变的。但是呢，至少有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这样的人他会比较谦卑，这样的人他不会那么很容易去定别人的罪啊。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啊，耶稣讲这个故事啊，耶稣呢啊所讲的呢，很多时候都是啊针对法利赛人和那些真正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讲的啊。他在讲这里啊，耶稣喜欢讲比喻啊。那比喻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比喻很直观，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啊。他说这个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啊。那么人啊，他讲到人性啊，人是怎么样子是好人和坏人呢？你看这个怎么分辨呢？这个树呢，它结什么果子呢？果子就是指言语行为外在的这些东西啊。啊，那人外在的言语行为啊，是他的果子。但是果子从哪里出来的呢？从他本性里面出来的，从他心里面出来的，是由他的内心决定的啊。这个树结什么果子，是它就什么树它就会结什么果子，是由本性决定的啊。很多时候啊，我们呢会倒过来啊，我们会啊根据这个人的言行，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啊，他言行，他看到他一些言行觉得挺好的啊，那么就决定他是一个好人。但是为什么不一定呢？人跟树其实是不一样的啊，人跟树有它的相似之处，相似之处就是你的本性决定你所表现出来的 言语行为这个结果过程。但是呢，人跟树不一样，好树就是好树，坏树就是坏树，是不是？苹果树它就一定结苹果，梨树它就一定结梨子。经济那可能也长点什么啊，那个东西肯定不好吃，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白的事情。但是耶稣说，他说善人从他心里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的恶就发出恶来。有没有善人？先问有没有恶人。有没有恶人可以很快回答啊、哦？有没有善人？善人不是太多，因为呢，我偶尔会有弟兄姊妹来问我说：“哎呀，牧师啊，我有个朋友，他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好人，但是他没有信上帝后死了，他能不能进天堂？”那我相信啊，他这样子讲的时候，以至于成为他的信仰上的一个难题。以后的话，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多不多？不多，是不是？就算这样的人，如果你完全了解认识他的时候，你恐怕也不一定会来跟我说，牧师他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了解，我们的看见都是片面的，都是不完全的，是不是？人其实很奇怪的。我要问你，你是不是好人？其实你们每个人都是好人，我真的觉得每个人都是好人。哎呀，我老实说，我认识的坏人绝无仅有，我几乎看见每个人都是好人。但是话说回来，我说你是好人，你为什么不会很开心很理直气壮的说，哎呀，我就是好人，你说的没错。因为呢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我们听圣经呢，常常在神的面前，我们多少知道自己的真相，是不是？哎呀，人是很奇怪的。雅各说啊，他说这个井呢，要么就发出来甜水，要么就发出来苦水啊。他说哪里有井里面发出来甜苦两样的水的？但是人心里怎么样？人心里会同时发出来善和恶来啊。不但是不一定是对敌人哦，你知道吗？亲密的人，你们都没有读小牧师的见证夹在家业里面的啊，写得很可爱，很真实啊。亲密相爱的夫妻啊，前一刻还在很那个什么，然后后一刻一言不合就开始恶言相向了。那个恶言从哪里出来的？恶言从心里面出来的，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千古难题，我们中国人这个孟子和荀子、孔夫子的两个弟子，一个主张性善啊，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什么？性恶啊？两个谁对啊？其实都对啊，都对啊。但是呢，我们到底是向善还是向恶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那么，假如我们善恶并存的话，能不能够改变？能不能够成为真正的良善的人啊？那耶稣接下来就讲一个故事啊，讲完一个比喻，讲另一个比喻。接下来他就讲盖房子啊，他用盖房子来比喻，是不是遵循他的话啊？这个比喻老实说啊，读圣经真的不容易。我跟你说，这个我信主28年呢，我一直用归纳法查经呢，肖牧师教我的，一直不明白这个比喻，我就总是觉得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一个比喻啊。我不明白为什么说遵循他的话就是把房子啊扎根基啊，遵循他的话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不遵循他的话呢，就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面。感谢上帝啊，这个我一直不明白啊，我虽然不太讲出来，但是心里总在那里琢磨，总在那里祷告。上个礼拜有一天突然之间被圣灵光照明白了啊，还是明白了，耶稣教我们遵循他的话呀，耶稣教我们遵循他的话呢，是要我们首先的是要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遵循耶稣的话要跟上帝建立关系，要跟上帝连起来，要进到上帝的国里面。 这个是耶稣所说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认为遵循他的话是干嘛呢？就是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交税。报税了你们税交了没？没交税当心啊，国税局回来找你的，而且你要是延误了会罚得很厉害的啊。遵守交通规则，要不要遵守交通规则？要不要交税？要 ，OK， 但是是不是遵守交通规则就好了？这个交税就好了？耶稣讲的话不是这些规则和条例而已，耶稣所说的话是叫我们跟上帝相连啊。耶稣他一出来传福音，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因为神的国近了。悔改什么意思啊？悔改就是从自我转向上帝。悔改就是从自我转向上帝。你本来是活在自我里面的，你现在转向上帝，上帝为主啊。这个就是一个根本的关系的改变。所以耶稣讲的话主要的啊，我不是说耶稣讲的话没有交通规则，没有交税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呢，耶稣讲的话主要是关于我们要跟上帝建立关系，要进到神国里面啊。那这个呢，就是扎根基，这个就是扎根基，就是把你的心跟神相连啊，把你的心跟主相连，把你的心，把你的生命。你的房子，这个房子指的就是你的生命，把你的房子盖在耶稣上面啊，他就是那个磐石，上帝就是那个磐石啊。那这个我想明白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也不是让什么新奇的东西，也不是我突然之间突得天机啊，上帝圣灵启示我，我就只不过是读懂了圣经而已。因为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就一直讲上帝是那个磐石，是不是？我们刚才唱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房子盖在磐石上，就是跟上帝紧紧相连啊。那耶稣来到世上，他更显明他就是那个磐石，因为他就是上帝。没有人见过神，但是耶稣把神显明出来啊。所以呢，我终于读懂了，圣经真的很难懂哦，是不是啊？我28年才读懂，才读明白这一段圣经。那洪水指什么？大水指什么？大水，如果你明白耶稣讲话的语言的时候，大水指什么？想到什么？两个圣经班的同学有没有答案呢？大水指什么？大水让你想到什么？挪亚的洪水，是不是啊？挪亚的洪水，挪亚洪水指什么？指审判 ，OK， 指审判。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叫大水啊，大水冲了、啊，就是以为是试炼了、啊、艰难呐、啊，跟那个有点关系。不过呢，那个理解还是肤浅，还没有明白耶稣讲的真实的意思啊。耶稣讲大水来的时候，就是当那个审判来的时候，上帝审判来说，你站立得住，站立不住，你那个。到底是草木蛾界还是金银宝石？当我们听从主的话，我们的心跟主相连，我们的生命扎根建基在上帝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真实实进到上帝国里面的时候，那很恐慌呀。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国的，我们知道神的国就在这里，神的国是真的的时候，我们就得着那个平安，可以胜过那个惧怕啊。所以啊，求主帮助我们啊，真的是我们能够明白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啊，我这一次算是真的明白了啊。这个当我们的内心跟主相连的时候啊，我们的生命就真正实实能够扎根建基在上帝的国里面，扎根建基在上帝里面。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一定在见主面的时候，你那个房子，你的生命是扎根建基在它里面的，是经得起那个考验的。那如果经得起那个考验，在今生的试炼经得住经不住，那算得了什么？那算得了什么？是不是啊？所以呢， 在求主帮助我们啊，三个方面啊，三个方面。第一个啊，第一个我们的心要真的是连于主心的时候啊，真的连于主心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能够面对自己的内心。其实面对自己的内心是很可怕的事情。你要来问我你是个好人坏人的时候，我其实我都会回避的，是不是啊？你看，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挺害怕的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真的是到十字架主面前的时候，明白他的恩典慈爱，他的那种完全的怜悯和包容接纳，以至于呢我不害怕了，我不害怕了。我们本能的害怕被定罪啊，我做牧师更深切的觉得啊，你看我这个东西，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深的害怕被批评、被评断啊、被埋怨、被定罪啊。但是呢来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我就释放了，我就释放了，因为他不定我的罪啊，因为他不定我的罪，他不但不定我的罪，他还会肯定我，他还会让我看到啊。当我害怕自己的时候，就像那个税吏啊，他说：“神呐，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一无是处。”但是上帝会告诉他说：“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就像耶稣看见撒该的时候，撒该是税吏长，罪人，税吏中的税吏，罪人中的罪人。这是耶稣跟他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教我们找到我们本来的身份，你看，他来不是灭人的性命，是来救人的性命。他不但救人的生命，而且叫我们的生命更丰盛啊！所以呢，当我们真的是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十字架的主的面前的时候，让我们不再害怕面对自己的内心啊！你可能看见牧师有点怕，但是见主不要怕啊！这个见人怕是很正常的啊，这个耶稣会啊，天主教有个修会啊，耶稣会的创始人叫做伊拉修啊，伊格拉修啊，伊拉修，这个耶稣会的会士啊，常常讲一句话啊，他说，我其实不怕见主耶稣，但是我比较怕见谁啊？就是我比较怕见伊格拉修，我们总是比较怕见人啊，但是。我们真认识那个十字架主的时候，不要怕他啊！耶稣是完全我们不用害怕的啊！所以呢，在耶稣面前，我们可以面对自己的内心啊。那我们可以面对自己的内心的时候，要学习能够真正的审查自己啊，要去审查自己，要真的知道我自己的内心啊。那知道怎么知道自己内心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啊。其实很简单，第一呢，就是你要开始留意你的情绪和态度，你要留意你的情绪和态度啊。你看你是很开心呢，很满足呢，很轻松呢，很阳光呢，还是你很生气啊，很焦虑啊，很抑郁啊，然后很苦读啊，或者觉得很无聊，很空虚啊。留意自己的情绪和态度啊。然后呢，开始你留意到自己情绪和态度的时候，开始照照镜子。照镜子是怎么照呢？就是对照神的话，也就是说遵循他的话啊，就是对照他的话来审查自己。因为呢，你会发现，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心里面会觉得怎么样？你会平安啊！你平安的时候，你平安是因为你有信心啊，你能够放手。是因为你能够信靠上帝，你可能喜乐，喜乐的时候是因为你感恩，因为你知道被爱啊。我常常想到我喜乐的时候啊，我喜乐的时候通常是两种情况啊，三种啊，或者是啊，一种呢就是我走在外面的时候很美啊，真的是我们这个窗户外面看看，或者是公园里走走啊，这个我特别记得啊，几年前这个。我送我妈去一个朋友家里面做理疗，一个小时我没事干，然后又挺远的，我又不想跑来跑去，我干嘛呢？我就在旁边社区里晃啊。那个社区里面有一个公园啊，离冯宇家以前很近，不是现在的家啊，那个 Bestview Park。 哎，我在白石榴 park 逛之后，我就非常的开心，然后我心里就不由自主的赞美 ，This is God's country, this is good, 哇，真好，这是神的国度，因为真的是很美。我这个语文不好，真的是不太会描述，但是这个心里的感觉就是很开心啊。我们能够进到上帝的荣美里，真的就开心啊。第二个我开心什么时候？其实我大部分时候我很 grumpy 啊，这个我有点像小牧师的性格啊，这个大部分时候我很 grumpy 啊。但是呢，没关系，小牧师自己承认的，所以我也可以说那但是呢，我学习属灵操练之后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每天晚上我会停下来，或者每天早上我会停下来回想一下数算感恩的事情，人事物，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当我开始数算感恩的事情，我就开始喜乐起来，因为我就发现可以数出来很多感恩的事情，美好的事情。你非常 miserable 一天，当你开始数算恩典的时候，当你留意的时候，很多的恩典和祝福。肖牧师出车祸了，我去看他，第一句话他就跟我说，你要为我感恩。出车祸了第一句话要感恩，那这个是操练来的，你知道吗？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时候，你就看到恩典啊，你看到恩典和祝福啊。那第三个是时候，什么时候喜乐？敬拜的时候。我刚才很开心，你知道吗？诗班，我真的是很为他们感恩了，真的是带的很好，你知道吗？哎呀，不是说他们好，而是说当他们用心来服侍的时候，神的灵同在的时候，我常常敬拜的时候开心的不得了，心被恩感呀。所以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的时候，你就喜乐啊，在爱里面你就感恩啊。然后呢有的时候有的事情蛮难的啊，但是呢你如果还是能够安心的时候啊，是因为你有忍耐有盼望啊，你盼望神的救恩啊。但是怎么样，另外一方面我们常常其实怎么样啊，我不知道你们啊，就是说很愤怒很生气啊。你为什么生气呢？因为我心里不住的在论断在批评，所以我生气。耶稣明明说你们不要论断，是不是？不要论断，但是呢我就止不住的在批评和论断。但是你批评和论断的时候，你在情绪上反映出来是什么？你就是生气啊，甚至愤怒啊。很多时候可能你很焦虑，你焦虑什么？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你掌控的。你知道我们这个面对这个病毒你要很当心哦，是不是？戴口罩如果需要的时候啊，常常洗手，不要搞成强迫症啊！这个有时候你要当心一点啊，常常洗手，但是不要搞成强迫症。我就发现说，我不小心的时候，我就走到哪里都在想洗手，这个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啊。哎，那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强迫症呢？因为你做了所有这些事情，你能不能够 guarantee， 能不能够担保你一定不会染上？不能，对不对啊？不能。你要想靠自己做的去保证说你一定不会遭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不能，因为你的能力是有限的，人能做的是有限的。如果你依靠的是自己，你要靠自己掌控的时候，你很努力，但是结果是什么？你心里面充满焦虑啊，你心里面充满焦虑啊。我不是说你不要努力，不是说你不要做该做的，要做，但是假如这个你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努力自己所做的话，你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焦虑啊。还有你为什么觉得空虚和无聊？这个年代很多娱乐，是不是？特别是孩子们好多游戏电影网络这种开心玩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很无聊啊？他们自己都有的时候如果他自己感觉到感谢上帝，真的他觉得很无聊。你为什么觉得空虚无聊？这么多玩乐的事情，因为你只有物质享受的话，你一定无聊，一定空虚。人的满足，真正的满足快乐从内心来的。当我们无视我们的内心的时候，你肯定无聊和空虚啊。那你为什么苦读啊？那你跟别人比嘛，嫉妒嘛啊。我常常讲一句话，人各有命啊。 人各有命，我说这个意思我不是消极的说的，我说人各有命是积极的说的。积极说就是说你要接受你的份，然后呢好好的享受你的份啊。这个就算是你打扑克牌发到你手里什么牌你就接受是什么牌，你不要埋怨你手气不好，把你的对手牌打好就好了。用积极的态度去说人各有命啊，接受你的份啊，不要去跟别人比较，因为你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你就很苦读，对不对啊？或者很骄傲很了不起的样子，很膨胀，或者心里面很不满足，因为你里面贪心啊。所以我们省察情绪，省察自己情绪，警觉于自己的情绪，同时愿意照镜子的时候，你就开始知道自己的内心。但是知道自己内心确实不好受，你知道吗？如果单单是知道自己内心，其实不好受。因为呢，我本来觉得我还挺不错的一个人，我觉得我凭良心做事，我很正直，我怎么样子。但是当我在神的面前，当我自省内心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不是那么正直。其实我也讨好人，只是我很微妙的去讨好人，比人家技术高一点而已，连自己都骗了，你知道吧？那知道这个真相不太好说，因为谁也不喜欢自己觉得自己不好，是不是？知道真相如果没有拯救没有指望的话，那当然是不好啊，就陷入绝望。但是呢，感谢上帝啊，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说你听到坏消息，坏消息就是你不好，你是个罪人。但是呢，紧接着就是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你被认作一个好人，认作一个义人，同时呢那个爱可以改变你，可以让你真的是改变成为一个好人啊。那怎么做呢？就是你要遵循主的话，遵循主的话不是遵守交通规则付税而已，遵守主的话是真的跟三一上帝相连，真的进入神的国里面。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们一定要从自我中心转向以上帝为中心，从世界从世俗转向上帝的国。我们知道福音是上帝借着基督来爱我们，拯救我们，祝福我们。耶稣来，当我们连于耶稣的时候，耶稣让我们认识上帝，信靠上帝，与神相连。我们怎么能够不焦虑？但是如果真的是认识神是我的父的时候，知道他供应我的需要，这是为什么你常常要唱野地的花，唱我不知明天的道路，但是我知谁掌管明天。因为唱歌的时候提醒你，这个真实那个现实是上帝是我的父，他供应我的需要，他知道我的需要。他不单这样，他赦免我的罪，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在我还做罪人时就为我死。那他不单单赦免我的罪，他还赐给我圣灵啊。我这个耶稣讲故事很有意思，他说你们求饼啊，求这个求那个，都是求的物质东西。他说这个上帝说上帝要给你们，给什么？耶稣讲话很有意思，岂不更加圣灵赐给我们吗？我们不求圣灵，是不是？有几个人求圣灵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求吃的喝的穿的，但很少求圣灵。但是你没求他也给你，因为这个是你真需要的。有了圣灵的时候比什么都强。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有信心，就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有圣灵在里面，那个平安是讲不清楚的，但是是一个实在的平安。所以我们连于上帝啊，连于天父。那保罗教我们啊，他说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为什么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常常祷告，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时候，就让你进到那个真实，看不见的真实。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在神的家里，神是我的父。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这个变成对你生命的真实，你心灵的真实。那耶稣教我们藏在他的爱里面啊，耶稣教我们藏在他的爱里面，知道自己是蒙爱的儿女啊。 养儿女啊，其实最重要的是爱啊，因为呢，我们很难做到全权。有的时候，就算你懂得很多，你未必真的是做得出来，因为这个限于你自己是有局限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总能做的，就是去爱儿女啊。我想那个浪子啊，那个浪子他为什么会回家啊？他这样子 mess up， 他这样子 mess up 他的人生，把他的人生搞得那么一乱糟，陷到那么惨的境地的里面，他为什么会回家？他之所以回家，是因为他心底里面知道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他的爸是爱他的，他的爸是爱他的。我们很难培养完美的儿女，但是我们爱他的时候，至少能够保证他回家啊。那耶稣教我们藏在他的爱里面啊，藏在他的爱里面。当我们藏在耶稣的爱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得到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真正的自我价值和自尊。我们接受那一个赦罪之恩啊，接受赦罪之恩的时候，就脱离罪疚和罪的捆绑，就能够得自由，就能够愿意面对和承认真我。那么这个爱和恩典，这个爱和恩典一定改变人，会激励我们去爱别人，祝福别人啊。像我们这样完美主义的人，怎么能够不批评论断别人？但是当你真的是越来越多看到自己原来有那么多需要被赦免的时候，就像那个法利赛人，假如他看到他自己里面的骄傲、自义、贪心，其实呢，就算他不犯奸淫，他的里面也是有淫念的，他就不会那么整天拍着胸脯说：哎呀，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人。上帝那个爱帮助我们宽恕伤害我们的人，去爱邻舍，然后因为越来越多知道自己的恩典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施比受更有福。那一个爱激励我们成为一个爱人的人啊。耶稣教我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进入神国的真实和永恒的福乐。我们一个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呢，他活在盼望里面啊。他活在盼望里的时候呢，他不走捷径走正路啊，不走捷径走正路，因为知道呢，走正路的时候上帝一定祝福他。我们去爱人的时候，上帝一定报答我们。当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周济穷人的时候，就知道上帝会奖赏我们啊。我们当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真实的期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保罗说的话共鸣。他在监狱里面等待被砍头，他在监狱里面等待被砍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所现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如今在那里有那个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当我们自己在神的国里面盼望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就跟他那话有共鸣，否则的话等着砍头说这样的话，这不是痴人说梦吗？是不是啊？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说那一个有福的人是真正有福的。如果我们是不是在神的国里面，是在世界里面，你读耶稣说的八福，不搞错，这都是有祸的事情，怎么会有福？但是当我们能够真正的看到上帝国的真实的时候，你就明白、哦、真的是有福啊。我的高中同学龚国辉牧师啊，你们去年来过，你们记得他的见证啊。啊，这个跟他老婆的关系一塌糊涂，因为他这个发了财嘛，发了财，这个做企业家发了财了，膨胀，然后啊吃喝玩乐，做各种的这种犯罪浪荡的事情，跟他吵架啊没有用处，威胁他离婚，这个有点点用啊，威胁他离婚，他就说我改我改。两天又回到原样。那后来跑到美国，很偶然的机会信主了，信主了，他祷告 那个带他信主人带他祷告，这个圣灵就光照他，一桩桩一件件让他看到自己的罪，然后明白耶稣赦罪的恩典，泪流不止，真的悔改，回到家里跟老婆说我信主了，我要做基督徒。老婆看着很鄙视的看着他，你做基督徒狗改不了吃屎，这话没错，是不是？这话没错，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但是他怎么样啊？他不再是狗了，因为他的心已经被耶稣得到了，耶稣改变他，所以他老婆慢慢慢慢看出来他真的不一样嘞。而老婆信主了，老婆带孩子跟他信主了，而且全家放弃这个生意去非洲做宣教士，他还做企业家哦，他是一个企业家，他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讲话，我们就他就跟我说，我跟你不一样，那你是合适做牧师的，我是只能做企业家的。那他做什么企业家？做上帝国里的企业家，他开拓啊，为上帝的国去开拓。当我们的心被耶稣得着，当我们在上帝国度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那当我们的生命被更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信心，爱心就有盼望，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从上帝得到上帝的智慧和能力。当我们从上帝得到上帝的智慧和能力的时候，就能够今生蒙福，来世得永生，能够坦然面对将来神的审判的时候，就能够胜过今生的试炼。当我们真的信靠上帝的时候，你缺乏就不焦虑，缺乏的时候也不焦虑，遇到危险的时候害怕，害怕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不恐慌呀，但是不恐慌。当你受伤害的时候，你能够得到医治、保守和自由啊！大家回头把那个肖牧师那个见证拿回去好好读啊！呀，他是很这个见证真的非常好，因为什么？非常真实呀。那他能够，他为什么能够这么真实？因为他是在神面前的呀。他这个他承认他有一些想法啊，我觉得他居然可以把这样的想法写出来。为什么可以这样证实？因为他完全知道耶稣的接纳和赦免。他也生气，撞他的人他也骂人，心里巴巴的骂他，但是神在改变他，让他去掉他的怒火啊。当我们凡事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就能够看见和承认自己内心的罪，因而得到上帝的恩典和喜乐，恩典有平安啊。那这样的时候，我们也预备自己坦然面对将来的审判。这个瘟疫的事情啊，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人生最大的惧怕是什么？就是死亡。我们真的很怕死，是不是啊？我们真的很怕死，这个是我们人的可怜的境况，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惧怕，我们真的好怕死。那怕死没什么羞耻的，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实情。但是呢，我们所主的人怕死的时候不是至宝，你知道吗？怕死不是至宝，至宝也没有用。人生总有一天，就算你不遭遇瘟疫，你总有一天要面对，就算你太平无事的过一生，你还是要面对。只不过瘟疫这个事情把它非常尖锐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把死亡很尖锐的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我们遵循神的话，遵循耶稣的话，什么好你知道吗？稍微好，你的心灵跟神的灵，跟神的国的真实连接起来，这个是讲不清楚的一个事情，但是我真的知道。我说我以前讲，我说我做牧师哦，这个主持婚礼不是太多，常常主持葬礼，但是这个是一个恩典。主持婚礼当然很开心，但是呢，主持婚礼的时候，大部分人不留意你说什么。就算听到你说什么，转头就忘了，因为那个婚礼的这个中心注意力都在那个新郎和新娘的身上。 主持葬礼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的目光就在牧师身上。那我要传讲将来的盼望，传讲永生，传讲福音。但是我传讲福音的时候，圣灵常常提醒我，你真的这么相信吗？你真的有这个平安吗？那我默想这些事情呢，慢慢慢慢的，我那个通道就打通了，你知道吧？这个有的时候肉身是一个拦阻，肉身拦阻我们进到神国灵的真实里面。但是我们默想死亡的时候，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心灵就打通那个拦阻，就进到上帝国的真实，进到那个属灵的真实。那这样的时候，你在今生的时候就能够预尝到永恒的快乐，就能够你的心灵就能够找到依托，找到安顿，就能够不再那么害怕死亡，能够安然的面对死亡。安然面对死亡，不怕死亡，不是求死哦。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你知道吗？二分法啊，这个很奇怪的啊。当你说你不要害怕死亡，不要这个逃恐惧啊，要安然面对啊，那就说那你就不管病毒了，就不做什么做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呀。Yeah, 我们当然应该尽责的保护自己呀， yeah, 我们要谨慎呀， yeah, 还是该常常洗手啊，合适的需要的地方去戴口罩都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领圣餐会改一下哦，一次性的，免得我相信我们这里没有了。但是就算这样子，我们该做的啊，该做的这个谨慎还是去做它啊，该做这些事情，但是把我们的心安顿在上帝里面，因为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因为耶稣在我们中间，因为天父在上面掌权。上帝的国在这里，我们是属于神的国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心在耶稣的里面不断被改变，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和成长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他。我们生命越来越像他的时候，你在天堂门口看见圣彼得问说我凭什么要你进去，你可以很有信心的说，因为神儿子的生命在我里面，因为神儿子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我肯定可以坦然的去说。当我们的心扎根建基在神的爱里的时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为我们降生啊，主耶稣为我们降生，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因着这一个爱，我们就能够坦然的面对真实的自己，同时被激励去遵循他的话语，扎根建基在他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扎根建基在神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有神的慈爱，我们的心得到神的智慧，我们的心里面有神的能力，就会改变和更新我们，我们会成为世上的光和盐，这样我们就能够安然经过今生的一切试炼，同时真的是预备好自己，坦然在神的施恩座前接受他的审断。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圣餐啊！我们来预备我们心领圣餐的时候，特别的啊，就是今天啊做这个事情，以后回家留意的做。第一个，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知道他跟我们同在，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他确实跟我们同在，神的灵在这里，他跟我们同在。然后呢，我们回顾和数算恩典啊，回顾和数算过去一个礼拜有哪些恩典，哪些祝福，去留意，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真的是每一天生活里有很多很多的恩典和祝福，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被爱的里面啊，在这个被爱的里面去求主光照我们，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过犯缺失，看到我的过犯缺失，不是为了定罪，不是为了自我批评啊，不是为了自我批评，不要自我定罪，乃是知道他有恩典和能力脱离，帮助我脱离我的过犯缺失，脱离罪的捆绑，也求主帮助我们，他要我们怎样的去爱，怎样的去行，行公义好怜悯，去爱人，